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啊，就进入道家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叫庄子啊，代表人物庄子来跟各位来做一个探讨。那么庄子作为一个道家的代表人物，我们说老子之后有庄子，就好像是孔子之后有孟子一样。那么因此庄子在道家的地位啊，就如同孟子在儒家的地位一般。那么老子会讲说，道生之德序之的道，到了庄子，道已经内在化，所以转而会谈到天人、智人、神人、圣人、真人、虚静、观照的一个思想。那么另外一方面，庄子也会反省我们人生的一些困境，比如说无生也有涯，去讲天生的命定或者命限。另外一方面他也会讲而知也无涯，来说明人为的自苦消解之道。那么无生也有涯，我们必须要靠着逍遥无待之由来帮助我们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而消除掉我们生命的一个限度。而知也无涯，那就是要靠着天籁齐物之论来去除我们人为的自苦和消解。所以在讲庄子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对他的思想内涵做一个把握。那么从史记老庄深寒列传的记载里面，我们晓得庄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庄子又叫庄周，是宋蒙人，曾经做过七元吏。他的年代大致上是跟梁惠王和齐宣王同一个时代，好学深思，他的一个思想根本是根本于老子。第二个呢，就是庄子这本书啊，有十数万言之多啊，就十余万言。那么大多数啊是以寓言的形式来写出来的，主要的篇章比如说有《渔父》《道直》《屈切》等等各篇。当然我们晓得庄子他在写文章的形式上，除了寓言以外啊，事实上也有所谓的众言跟知言的部分。那么第三点呢，庄子一生他比较着重的是在事己的这样的观念。那么王公大人夹重利重位而来，也不能够引诱他，他会以名利权势会污染人的心灵道德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生命典范。那么庄子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优美，文采非常的瑰丽，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想说，人生呢，如果不读庄子会虚度此生，那就是他文章非常的美，非常的好。那么当然庄子这本书里面呢，它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有33篇的文章。基本上来讲，庄子的内篇大致上是庄子所写，那篇以外的外杂篇呢，很可能有的是庄子写的，那么也有的是庄子的后学所写的。不过后来庄子这本书是通过三国时候魏晋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向秀跟郭象啊合著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位叫做庄子郭象著啊，基本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读到的一个版本呢有非常多，那么这个容待我们最后的时候再来做一个说明。那么刚才我提到说庄子那一篇的思想它比较具有思想的一个连贯性，文风也比较一致，所以我们会说它比较像是庄子的东西。那么另外外篇杂篇呢比较冗杂，有的可能是庄子后学所作，有的可能是后人发挥那篇的思想而作，有的可能是其他的学派的著作渗入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没有办法把每一篇的思想去做一个把握，而比较是说我们从庄子的那一篇来去体会庄子的一个思想。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啊，可能我们的一个把握是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庄子的那一篇总共有七篇，分别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事、德充福、 大宗师，还有庄子的第七篇呢，叫《应帝王》，那分为这几篇。那每一篇都有他的一个说明的主旨。逍遥游他的一个主旨就在讲人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四性解脱，达到逍遥自由的一个境界。所以对庄子来讲，自我的真实是在逍遥无待自由。那么这也就是主体生命的修养，整体的和谐，在天籁齐物之论。那么这就是行上根源的一个保证。所以在逍遥游一开始啊，庄子就写了一段寓言，这段寓言写出了主体生命的一种超拔飞跃，以及奔向人生的一个终极理想的境界。那么他的原文在逍遥游是这么说的，他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陆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四鸟也，海运则将袭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那么这里北冥呢，就是代表北海的意思。那不说北海而说北冥的这个冥，它的意思是代表深远而不可知。那就好像老子说那个玄，在老子第一章最后一句话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么天道的玄才能够解释万有的妙，所以北冥我们不写成为北海，就是凸显出冥的一个深远不可知的意义，以及北冥是生命孕育的场所，那自然就是老子所谓的众妙之门。那么这个里所谓的鲲，鲲本来就是鱼卵嘛，或者叫鱼子，是代表生命的开始，虽然很小，但是却能够由小而大去成长，而且成长到最后会有几千里这么大。那么这是一种数量的大，是一种形躯的大，它很自然的也就会带给我们生命的负担，所以它最后化而为鸟，于是把这个大的躯体啊给化解掉了，于是就已经从由小而大走向由大而化的一种飞跃，所以它不再是一种数量的扩展，而是一种品质的转化和境界的提升，超越在形而上的一个层次，是一种生命的大化流行。那么当主体的生命有了一个成长超越，它才会怒而飞，也就是它会奋起飞扬，展开它的两个翅膀，如同垂天之云一般。大鹏鸟起飞，虽然是整个生命的自我超拔，可是它仍然是要依靠着天道自然，就是海运。海运就是指海上长风吹起来运行的一个时候，主体生命的一个大化和天道自然的大化同体流行。那么这时候这个大鹏鸟啊，自然就从北冥飞到南冥去了。如果我们说北冥是生命孕育的场所，那么南冥啊就是人生的一个终极理想的境界，所以这段话最后就说：南冥者天池也。那么天池就是代表天道奥藏万物的一个地方，那么人生从北冥到南冥，那就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化境。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从北冥飞到南冥是由形而上的飞，飞到形而上，不是平面的逃避，而是一个立体的飞跃，或者是它的一个超越。所以南冥不在于北冥之外，只要生命由小而大，由大而化，那么北冥从自我的转化就会提升到南冥的境界。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人间化为天上，而天上不离人间。那么庄子大鹏鸟怒而飞的这一段话的寓言，正是隐喻了我们由小而大，由大而化的成长飞跃的历程。那么主体的大化和自然的大化同体流行，那这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终极理想。那么这篇文章是以逍遥游为名，那逍意思是什么，游又是什么，遥又是什么，当然逍就是代表消解，游遥，遥就是代表远大，那么就是消解行躯的束缚 和我们人心知的一种限定，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解除忌讳跟忧虑，那人世间呢，就顿成为一种空阔无边、何处不可游的一个境地。所以消是一种功夫，遥啊，逍遥游啊，消是一种功夫，消是一种境界，而游呢，就是一种人生的自在自得。所以消把解释为消解，遥是代表一种远大，所以消是一种功夫，遥跟这个是一种境界，那么游就是一种人生的一种自在自得。那么刚才所提到那个消是功夫，遥是一种境界，我们把遥懂成是一种境界，那么游自然就是人生的一种自在自得，这样才是对的。那么可是我们又发现在他的一个语言的表达当中呢，又提到小麻雀它飞得不是那么的高，很自然小麻雀就不能够了解大鹏鸟的心胸怀抱，所以它不解大鹏鸟飞到高空以上所能够展现的视野，所以它会嘲笑大鹏鸟为什么要水急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 九万里，飞得那么高远还不是一样的飞吗？小麻雀的飞没有风险，那么一时 冲上树枝树头，或者是冲不上就掉到地上，那么这也是一种飞啊。那么因此庄子他是以小麻雀的自我解嘲来衬托出大鹏鸟成长飞跃的一种气象的壮阔，所以接下来他才会说小枝不及大枝，小年不及大年。那么这种小枝小年是分别心所有的一种执着而产生的相对的小和大，那么这个大枝大年是没有分别心所关照所实现的一体皆大的这样的概念。所以庄子接下来呢就提到了有四种人，也就是有求于外有功有名的这一种第一种人，第二个就宋荣子这一个人他是固守于内的，第三个他就举了列子，第四个他就举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然后举出四种类型的人。那么第一个类型的人呢，是被世俗认定成功的人，比如说他得到一个官职，他做事能够得到很多的利，所以被一般的人视之为是 可取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人都如同小麻雀一般。那么第二种类型就是以宋荣子做代表，他不求于外，也就是不会对那个有功有名的官场人物然后去认定去认同他，而他却认为活在自己才能够保住自己生命的尊荣，那么当然也会受到赞誉，可是固守于内无功无名苦守于己，却并没有能够确立价值的内涵，那么在庄子来讲这也不是一个高明的人。那么第三个就是列子了，宋荣子能够坚守自己，而列子呢却能够御风而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列子的御风而行巡游五日而后返，他是要靠着风，是有所带，既然是有所带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有带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无带才是一种境界，能够真正达到一种无带境界的就是庄子讲的第四类型的人，那么就是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就是顺天地自然之性入无带之由的一个境界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主体在庄子看来就是主体解放了，主体自由了，没有执着没有牵动，那自然就是人间到处可游，那就是真正的逍遥游。那么自我的一个真实要从生命的自由发展出来，整体的和谐要从人格的平等去建立起来，所以逍遥游追寻的是生命的自由，而庄子的第二篇内篇的第二篇齐物论呢，就是要展现出人格的一种平等。所以庄子这个齐物论可以懂成为齐论、物论、齐物论，或者是叫做齐物论，或者就叫做齐物论。那么所以从不同的一个句斗来看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在齐物论，众生平等要成为可能，只有建立一个共同的一个平等的共识上，那否则人世间的很多平等都是假的，没有真诚，没有信任，到最后只有妥协跟容忍。本来人只有人啊，本来人只是一个物， 那么有了物论以后，人才有了尊严，有了价值，取消了物论，可以根本上取消偏见，化解抗争，也当然也可能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人会退回到原始野蛮的状态，变成赤裸裸的自然物。那么只有在而无有的人，所以我们讲说物论不能够取消，是否可以统一？物论的统一就没有学派之间的是非，不也就是众生平等吗？那万物的平等要从物论的平等做起，而物论又一者不能取消，二者不能统一，在不可其之中要寻求出一个可其之道，那么就只有超越这个路径才能够把握得到。那么这种超越的路径呢，那么就在齐物论里面就讲说，南郭子鸡引鸡而坐，仰天而虚，大焉是上其偶。然后后来又提到了无上我。那么这里所谓的无上我，它是一种，这个无啊，是一个精神的我，而这个我是一个形体的我。精神的我摆脱了形体的我，而回到它本身的一个自由。精神的我是无形的，形体的我是有形的。天籁是无声之声，地籁人声都是有声之声。所以看到形如槁木，就断定心如死灰。没有天籁的发动，万窍是发不出声音的。那么因此天籁人籁各有不同，但是如果它都是一个真实万物平齐的理论呢，它才能够有所建构起来。那么因此在整个思想的一个发展上，齐物论它的一个主旨啊，就是在说明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那么如果要达到解脱逍遥，就必须要齐物。所以我个人会觉得齐物论呢，谈的是四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破生死，第二个是通人我，第三个是泯是非，第四个是博变异。为什么庄子要破生死？因为万事万物永远都是在流转变异当中，形躯的我必然会归于坏灭，形躯的我会由无而有，生跟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所以要破生死，这就是庄子所谓的古之所谓贤解。通人我是代表说，人我之分是来自于形躯我的执着和认知我的一种作用，所以庄子就用庄周梦蝶的一个寓言来说明，不论客观的万物或者是人内在的世界啊，都是以道为主宰，因着这样的事物的彼此，所以应该是一体的，而不是认识上的是非的一种相对性。所以他用庄周梦蝶来解释物化的道理。第三个，泯除是非并不是要我们不要的是非，我们说认知活动是自我的障碍，我们泯是非就是要去破除认知的障碍。那么如果要认知障碍的破除，就必须要靠着我们虚静心的关照，使得存有的真相啊正式的显现出来，那就是庄子所谓的莫若以明。第四个就是博变异，思和变都是认知活动的主要部分，但是变异啊是没有用的，所以齐物论对于变它是否定，因为他认为语言都有它的限制性。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如果我胜了，你没胜，难道我的就一定的对吗？如果辩论的时候你胜了我，而我却输了，难道我的就一定不对吗？所以可见这个变异啊，都是在认知活动当中的一种有限性，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把握真正的变异当而有的是与非，所以这个是受一种语言限制的一个关系。当然这样的一个目的主要是要否定一个形躯我和认知我，我想这就是齐物论所要展示的一个思想的意涵。那我们今天的阶段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